那我们要从希伯来，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没有说写给谁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信的内容，希伯来书的内容，我们来看。那从希伯来书的内容呢，我们来看呢，大致呢，这本书呢，我们可以想到，它是写给，已经信了主耶稣的犹太人。第二种呢，是写给当时，犹太人，他们知道主耶稣是谁。他们也认知主耶稣，他好像是弥赛亚，但是他们是在旁边观望，他们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献身给主耶稣，跟随他做门徒。那第三种人呢，就是当时不信的犹太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他们身为这个犹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遭遇到的困难。他们必须要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的基础，他们需要回到旧约那个时代去守律法啊，那各种的礼仪、献祭，还有祭司这些固有的文化，还有和传统，还有呢，就是他们信了主耶稣之后，跟当时的这个所谓犹太人的宗教政治是反向的。因为信了主耶稣，按照我们从圣经上面看，信了主耶稣，我们就知道他们必须要跟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合一。那么这个做法呢，会被犹太人攻击，而且也被他们唾弃的。我们从保罗他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当然，在这个当中，他们也会遭遇到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亲友的反对和离弃，这些压力呢，我们想想啊，这些压力的的确确有时候会带给他们，让他们信心动摇。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我们是从希伯来书里面的警告。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对当时在旁边观望、不愿意献身的那些犹太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在知识上，他们同意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们存着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相信。这个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开始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那么所以他们不愿意献身跟随主耶稣做门徒，这个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跟门徒们的一些教导，那这些门徒在他旁边的人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觉得很难听，很难下咽，很难接受，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是我们从看到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也是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作者。的警告，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呢，也是写信给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所以，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哈，整本希伯来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呢，是针对着已经信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跟随主耶稣做门徒，但是因为从社会文化。还有政治、宗教各方面来的压力，我们也可以想想哈，他们真的是想，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旧约的习俗，去遵守旧约的律法，还有那些旧的礼仪、节日、日子，就不会有那么艰难了。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使徒行传》。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哈，这个矛盾，这些事情呢，会使他们停止长进，一直留在婴孩的阶段。这也是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的，甚至后退，远离了基督福音的真道。那么希伯来书呢，就是告诉他们不要走回头路了。希伯来书就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更好、更卓越的基督信仰，因为基督呢，远远超过了天使， 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天使很厉害啊，他们有很有能力，但是呢他们只不过是服役的灵。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呢也远远超过了摩西的律法，他远远超过了旧约，远远超过了旧约里面大祭司的功能。那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约，我们能够看见新约比旧约更美更完美。我们也了解作者写信，我们了解了作者写信的对象之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认同啊，对不对？我们也应该会有同理心。人家常常讲说中国人跟犹太人是很像的啊，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像，不过呢我们也有很深厚的这个固有的文化传统，那么我们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甚至对国家民族的观念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冲突还有困难。那这本书呢对我们这些带着有根深蒂固的这个固有文化背景的，跟随主耶稣跑天路的，的的确确是切切相关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卷书不单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信主耶稣的犹太人，也是写给你我的一封信。我希望这个短短的前言能够激发我们想读这本希伯来书。现在呢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哈。那么下一个 slide， 那刚才呢诗会已经带我们读过了，那我们现在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12章1到10节，你们可以照着你们手上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荧幕上也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真的是立定的心志，我们今天要听你自己的话。那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知道怎么听，听了之后我们要遵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舌头来鼓励别人，来安慰别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或者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也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在这个电脑作业的程序上面，你自己保护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也看见这个作者呢把走天路或者是用赛跑来比方描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的旅程，或者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啊。那新译本还或者是说中文的标准本把它翻译作赛程啊，就是比赛的程序啊，赛程。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中，我们来看看跟随主耶稣一同跑天路有什么特点啊。那第一个特点，我们看见这一条路，这一条天路是有方向的，我把它红字把它标出来让你们可以记忆啊。这条天路是有方向的，这个是在第一节，第一节说，他说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OK，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是有方向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前面已经铺好了，是有一个方向的。第二个呢是一个赛程， 是神已经安排好的，是神预定了。当每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他要跟随主做门徒，必须要经过这一条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不看了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2到24节，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哈，他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要被犹太人，就是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哈，要被他们弃绝，而且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主耶稣他让他的门徒们知道，也是让我们知道他必须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他接着他就告诉众人，他说凡要跟随他做门徒的，必须要舍己，必须要走同样的路。所以他说要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接下去在24节那边他又讲，他说因为凡要用自己的方法救自己灵魂的，必会上吊灵魂。在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意思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哈，他说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联合，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在那里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是用他自己的血，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他先走过了这一条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显明，要向世人显明这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是神摆在每一个信了主耶稣之后的门徒前面，神是预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的。除非你不相信主耶稣。第二，这是一个赛程。那我们在赛跑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方向的，对不对？一定是往终点跑。而且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啊，当你一上了跑道之后，你就是要参加比赛了。如果你不要参加比赛，你就从那个跑道上离开，对不对？而且是要跑，不是慢慢的悠闲漫无目的的走，好像散步一样。这个赛程哈，原文呢是它的意思是有痛苦，也有矛盾，也有冲突的啊。我不晓得当我们跟人家讲说，哎，你要信主耶稣哈，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就要跑这一条有痛苦、有矛盾、有冲突的赛程。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留下来啊！就好像主耶稣当年跟他周围的众人跟他们讲的是同样的话的 ，OK。那么这个字呢，在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gony。我觉得，我想你们都是专家哈，德文呢好像有一个类似的字，是不是 agony？ 那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带着有痛苦、有矛盾、有冲突的，但是是有一个方向的。因为它是一个赛程，它是一个继续往前走，有一个终点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特点，这条天路是有方向的。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那么而且圣经上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的，在灵里面我们是死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有了冲突了。圣经上有好多经文啊，比方说像约翰一书2章15节16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属世的事情和属神的事情是互相冲突的。因为神他是痛恨属世的东西的。第二个，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7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圣灵和情欲是彼此相争的。所以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一个方向的，但是 的的确确是带着矛盾、冲突，而且还有痛苦、困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条天路是有目标的，这是在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字，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有没有，但是在这个小字就是说，或译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耶稣，这是作者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目标。仰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专一的注视在一个事情上面，专一的注视在这里呢，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不让其他的事情来分心的。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他，定睛在他身上，不被其他的事情，也不被其他的人分心。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有两方面来看哈，专一注视主耶稣有两方面来看。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第一个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二节他说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么我刚才讲了这个小字的注解呢，帮助我们了解他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我们信仰的创始者、起创者，他也是我们信仰的结束。所以他就是整个信仰，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耶稣的福音，他就是中心。所以我们教导信仰也是以主为中心，我们查圣经，我们要查我们的信仰也是以主耶稣为中心，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做唯独基督啊。所以如果不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教训，我们就不应该去碰他的。第二点，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被升为至，最后被升为至高。这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神祷告，这是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是主耶稣他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真正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他自己不但有那个喜乐，他也希望听见他话的人、信他话的人有同样的喜乐。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三节啊，他这么祷告，他说现在我往你哪里那里去，就是主耶稣他说先跟父神说，他说我现在要回到你那里去，但是我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说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七章里面，特别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说我还在这个世上说这些话，是叫他们哪些人，那他们是哪些人呢？就是他的门徒，就是相信他的，就是跟随他的，心里充满了他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喜乐就是他遵行父的旨意，他知道他遵行父的旨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但是他自己能够恢复得到他和父神原有的荣耀，而且他也能够带许许多多的圣徒进到这个荣耀里去，这就是他的喜乐。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的。接下去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轻看了羞辱，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而且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他且成了奴仆的形象。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对主来讲已经是大大的羞辱了。他原来是在天上高天至大的尊神，独一的真神，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跟他相比的。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把这些草木禾秸啊，这些石头、这些金子银子，把他们做成一个偶像，他们来代替神的时候，神真的是非常非常愤怒。主耶稣神的儿子 他奉神的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而且不但成了人的样子，而且成了奴仆的形象，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已经是大大的羞辱他了，他完全无罪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还与两个犯人一同钉死，在他前面走过的人都一直讥笑他，都一直嘲笑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羞辱了他的身份，羞辱了他的地位，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他也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他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标。所以当人轻看他，从不管是从世界上来的也好，或者是从人来的也好，或者是从撒旦来的攻击拦阻，他一点都不分心了。他虽然知道他前面有危险逼迫，他跟他的门徒讲，对不对？他说我要进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做什么？在那个地方他要被这个法利赛人，被这些犹太人，被他们弃绝，对不对？然后他最后呢，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这些，但是他都能够忍耐。而且他就告诉他们，所以当这些门徒在旁边，对不对？像彼得跟他讲，彼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凶狠的，很命令式的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告诉他，他说我必须要走这条路呢。最后因为他的顺服，我们看见他被升为至高，所以他能够忍受十字架，能够忍受被嘲弄，能够忍受被钉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是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就是将来他要带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信他的，我们传福音要让他们接受主，他要带这些人进入荣耀里面去。兄姐妹，所以他能够忍受十字架，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赐给他权柄，不但能够救人，不但能够维护保护人，而不但能够扶持人，而且他将来还要审判。我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他因为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能够最后他自己能够看见，能够得到，能够回到他与父神原从创世以先就已经同在的那个荣耀。接下去我们要看第三个特质，就是这条天路呢是有训练的，或者是需要锻炼的。这个是我们从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奔，要奔跑啊。这个原文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快跑的啊，快速的。我们参加过赛跑的人啊，不管你是长跑也好，短跑也好，对不对？你都知道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需要经过训练。这个训练不是说一天两头的，或者是三天两头的。OK， 想要去就去，不想去，今天不舒服了就不去了。这个训练是要持续不断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增加。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不管是下雪也好，不管是天气温度是零上零下也好，都要去跑。跑天路也是这个样子，要有训练的。那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读经方面，我们借着读经，我们要认识这位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心里面要有一个意愿，我们就是跟神祷告说，神啊，借着读你的话，我要更深的能够认识你。 我们必须要在认识主耶稣，还有认识神的事情上，要有训练的，要锻炼我们自己。真的不是三天两头的读读圣经就够了，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面找到一些读经啊的方法，那读经的计划告诉我们说OK， 你今天读一个什么叫做爱，你明天读一个什么叫做原谅，OK， 这些都是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有读人物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读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以主题的方式来读，我们也可以读词，我们可以选一些词句，特别的词句来读。但是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讲，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跑这条天路的话，就要能够按照次序，而且有计划的读整本的圣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的。我们就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每天按时按进度有计划的。比方讲，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比方讲说，OK，你现在是21岁，对不对？或者是22岁，或者是几岁？但是你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到30岁的时候，我要读多少遍的圣经；我到40岁的时候，我要读多少遍的圣经；那么我到60岁的时候，我要读多少圣经？我感谢神，然后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个我的 mentor。那我的这个辅导，他就教导我，他说你要在读经上面要有计划，所以他就告诉我，你就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定了一个计划，我就继续的一步一步的去读。弟兄姐妹，读经真的是需要有训练的，就像跑赛跑一样，就像训练你自己赛跑一样，不管是长跑也好，短跑也好，你必须要天天的去做。第二个，我们看见的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放下所有的重担。在这里呢，重担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就是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奥运会啊，你看那些赛跑的人，对不对？他们身上不是穿了一大堆衣服，对不对？他们也不是，他们很注意他们的训练。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讲到重量呢，就是要把多余的重量，如果从这个身体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要把身上多余的这些脂肪要除掉的，这些肥油要除掉的。我们看见赛跑的人，他们这是经常要锻炼他们的身体的，对不对？除了跑之外，他们也要锻炼他们的身体，他们要练习举重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训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他们超重。在这里呢，我们如果从属灵的上面来看呢，它这里的这个重担呢，或者是说重量，并不是指的罪，它原意不是指的罪，跟下面所要讲的容易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呢，这些事呢，比方讲，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些正常的活动，比方讲说娱乐、消遣、保健，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事都不是犯罪的。或者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些事情呢，都本身都是 neutral，都是中性的。你不说，你说他犯罪，你们不能说他没有犯罪，对不对？都是中性的，但是也是我们需要的。可是当我们过多了之后，我们因为追求这些事情、注意这些事情过多了之后，它就会超过了我们应该在属灵的事情上追求的。比方说灵修，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甚至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崇拜，那会把这些事情放慢下来，会拦阻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分的花心思去追求世界上一些我们希望拥有的一些东西，拥有的一些财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工作，不算是错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我们的心 过多的摆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的心就会叫我们去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财务上的东西，而不信靠神了。还有其他看起来是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认为是中性的，因为我们过分的追求就超过了我们追求神，所以这个是我们比方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重担，你能不能把它放下来。接下去我们要看，就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从奥运会来看哈，那些赛跑的人，其实我们真的是看见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不但是少，而且是紧贴着身体的。OK， 我以前也不了解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看他们赛跑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种计分计秒，甚至这个 one hundredth of a second 的话，他们真的是这些东西都算进去的。弟兄姐妹，在走天路上，这些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些我们经常有一些我们叫做小错，或者是小小的罪，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哪些是我们容易很容易就缠住我们，就黏在我们身上的啊，让我们不能跑的罪。我们常常讲说大罪不犯，小错小罪呢不断。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描述你跟我。换句话讲，我们会花很多，耗费了我们很多的精神、体力和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心里面不愿意，但是却一再的重蹈覆辙。比方讲，在言语上的罪，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的骄傲，还有我们肉体的情欲，还有一些来试探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锻炼我们自己，要有坚忍的心。弟兄姐妹，坚忍这个字啊，不是负面的，不是我们所说的逆来顺受。这个字，这个坚忍的心啊，这个字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持久的力量，我们要有刚毅、坚强、持之以恒的心，这些都是正面的。对于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试炼或者是试探，都是在那边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这是在雅各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坚信，当我们在试探当中，神他会赐给我们胜过这些试探的方法，他也会赐给我们这些能力。其实他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了，是谁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接下去我们在第三节，我们能够看到他要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主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一句话它的原意是要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不是思想我们自己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它是要我们去思想那一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主耶稣在第二节所说到的，他忍受罪人那样子的顶撞，他们离弃他，他们背弃他，他们不听他的，他们甚至侮辱他、羞辱他，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耶稣，我们要常常的仔细的去想想他的遭遇，特别是从四福音书里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我们要有系统的读经？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一步一步一步，就好像希伯来书慢慢慢慢让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他真的是最卓越的、最超越的，超越了这旧约，超越了这个旧约里面所有的各样的习俗、各样的献祭，他 他不是要我们看看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想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自己。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没有像他那样子，我们还不够像他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不会疲倦，我们也不会灰心了，我们也不会有放弃，跑这条天路的心了。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了25年，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从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得到的这些反对的势力。弟兄姐妹，除了我们思想主耶稣之外，我们不停的专一的看着他，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的。最后一个，要抵挡罪。在第四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神的儿子为我们从天上下来，降世为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是不是？很快就到了啊！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10月了，日子过得很快的啊。那么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我都鼓励弟兄姐妹读经，我常常告诉他们，我说时间过得很快的。"你一转眼，你一眨眼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你原来年初的时候定好了一个读经计划，对不对？那么一眨眼一看，哇，好，已经到9月了。一看，再过一下就到10月、11月、12月了，一年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读经，我们完全没有照着我们自己的计划，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弟兄姐妹啊。那么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从天上下来，降世为人，他为了要赎清我们的罪债，我们欠神的债，他就把他自己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放在坟墓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坐在神的右边啊，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有一切的权柄。我们很感谢神啊。因为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一样了。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为了要偿还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那么我们不需要再把我们的肉身钉死了，我们不需要像他一样，因为他已经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相信他这样子做，就是为了我，为了代替我，我就真的与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把我自己的因着信，所以我把我的肉身也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真的去被钉死，但是因着信。所以我知道我的肉身已经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刚刚讲了，坐在神的右边是带有权柄的。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我们是有能力，而且是我们有权柄。弟兄姐妹，听这一句话啊，我们是有权柄，能够胜过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我们能够胜过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Amen。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感谢神。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但是有能力，而且有权柄。胜过试探，胜过罪，能够抵挡从撒旦来的攻击。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的牧会，我加上我自己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抵挡罪的经历，我相信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的基督徒是一样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那边所描述的哈，我们跟罪抗争，我们常常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很可惜的，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用这一句话给自己， 脱口就出来了，一做错事情就说哎呀，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常常给我们自己一个excuse， 给我们自己一个理下台的理由。但是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仔细的思想他，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很真的一个事实，属灵的事实，而且是一个就是一个事实哈，一个真理。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那边所说的，他说我知道，我也承认，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弟兄姐妹，决定不是性本善，在我的肉体之中，在我的身上是没有善的。所以我自己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如果犯了罪得罪了主，弟兄姐妹，我不会再说哎呀，我下次一定要改进，我要改进，我要改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forget it， impossible。 所以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变成，我很简单的，我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我就是跟神认罪，求主赦免。当然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也会向人认罪。我就知道，因为在我里面是没有善，如果我能够做出一些好像善的行为，真的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如果我的嘴巴里面能说出一些好的恩言善语，也不是我，而是神，是主自己，是圣灵。最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我们要从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有如云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这许多的见证人，他们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是他们在历史当中所能够看见的。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也能够知道的，当然有些我们从圣经上面好像看起来他也有信心啊， OK。但是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体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让这些犹太人知道，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人是跟他们一样的，这些人是凭着信心，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对各种的试探，对各种的试炼，对各种的反对的势力，从外面来的，从家人来的，从自己来的，他们就能凭着信心，他能够胜过这一条这些事情。感谢神哈，当我们现在，我们也借着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传记哈，也有一些在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奔跑这一条天路的遭遇，都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跑这一条天路。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在那里作者训勉我们，他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 fellowship， 有团契，有交流，不是只是大家在一起吃吃饭，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也不是大家见面的时候你好我好，而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在奔跑这一条天路上，我们所受到的，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不能说是成功啊，但是是感谢神的保守，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一同走这一条天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特别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姐妹，您呢？所以我有几个问题要请大家思想，那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OK。 那我的问题就是，您是否已经参加了这个赛程？你知道，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如果你不接受他，圣灵让你进到主耶稣的里面，你是不可能参加这个赛程的。 只有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受圣灵的洗，圣灵会让我们进到住在主耶稣里面，你才真正的进入了这个赛程，站在跑道上面要开始跑了。您是否已经参加了这个赛程？第二个，您有哪些沉重的包袱让您不能跑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些重担啊，这些重的东西，那我不在这里多讲。第三个问题，你有哪些甩不掉的小罪经常缠住你，使你跑不动？最后一个，您有没有借着读圣经，依靠着圣灵，每天能够仔细的去注视主耶稣？我好多年前呢、我的读经的计划，我每次我都跟神讲，我说神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哈、那么二十几年的服事，许许多多年的这个读经，我现在阅读，我越发现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懂，所以我自己很多年前我就开始跟主耶稣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求你，就是当我读经的时候，你让我更深的能够认识你，也让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当中，我所遭遇的事情，让我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你。弟兄姐妹，就是这一条天路，这一条天路是有方向的，这一条天路是有目标的，这一条天路是有训练的，我们这一条天路也有许多的同伴陪着我们一起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进去，把我们自己献身给神，让我们舍己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奔走这一条天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你的信实，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主，我们感谢你都在主耶稣身上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前面所要走的路也因着主耶稣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自己所吸引，被你自己的爱所吸引，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奔走这条路。谢谢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